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07回。一见古长老的头颅掉了下来，韩立大松了一口气，一个箭步窜回到尸体边上，将他腰间的储物袋一下子抓到了手中。同时呢，驱魂也将那黄色波形法宝捡了起来。接着呀，这韩立带着驱魂几下子闪出了大阵，放出神风舟，立刻玉气冲天而去。只飞出了二三十里，韩立就玉气一头栽进了下方的大海中，并一下子潜入了数十丈的深处。随后他将法器一收，取出断绝气息的红色轻纱，将自己和驱魂罩在了其内。同时啊，两个人运用其无名口诀，敛气收息起来。做完这一切，没有多大一会儿功夫，一股强大而愤怒的神识就降临到了附近，并在此处的海面天空四处搜索了起来呀。这个神识虽然说检查的很仔细，一寸一寸的检查呀，但是还是没有能够发现韩立和驱魂的踪迹。狂暴的神识从他们两个人附近一掠而过，就匆匆的往其他地方追去了。这个时候韩立才真正的安心了下来，当然他也不会蠢到马上现身浮出海面去，干脆啊，就在海底放出一层淡蓝的护罩，将两个人呢护在了其中，隔开了海水，和驱魂盘坐养神。在海中这一潜伏就是半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的前几天，那股巨大的神识似乎还不肯罢休，重复往返的从韩立这里搜查过数次，但是每次韩立见机早就提前敛气收息，让其是无功而返。现在这个神识彻底的消失了，已经十来天没有再出现过，韩立这才敢开始行动。他小心的在海中缓缓的走出了百余里地，这才从海水中飞出，并认准了一个方向，就全力飞驰而去。回星岛自然不可能再回去了，只有另外找其他地方落脚了。虽然不知道古苗两位六连殿修士和那叫乌丑的青年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竟不惜要杀人灭口，但肯定不是他这个筑基期修士能够搅和进去的，还是啊，远远离开二者的势力范围比较好。不过真是可惜了小环岛的洞府和那三套珍贵的布阵法器啊，再加上在争斗中损失的其他法器，他这个亏可真是吃大了呀。不过相比中年儒生等人的凶多吉少，他总算保住了小命啊，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韩立正自我安慰的时候，忽然心里一动，将那古长老的储物袋拿了出来。前一段时间呢一直提心吊胆，韩立也没心思查过这个东西，如今可要细细的看看了。一位结丹期修士的储物袋应该不会太寒酸吧，希望可以弥补这次的损失。韩立将神识啊慢慢的深入到储物袋中，韩立被袋中的七八十块中阶灵石惊的是欣喜若狂。嚯，这位古长老身家真是不少啊，竟然有这么多灵石，而且还随身带着。难道他和自己一样都习惯将全部的家当带在身上？若是这样的话，这么多灵石对一位结丹多年的修士来说似乎又正常了。这样一想之下，韩立终于将注意力从灵石上挪开，目光到了其他几样东西上面。一个黄色的寸许高的玉瓶，两张闪着蓝金两色的符，一本道书和一颗闪着蓝色光芒的圆球， 其他的呢，则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不值钱的东西。道书没什么，是一本上层功法《土离诀》，虽然不能说是普通货色，但他根本不会去修炼的。哎，那两张符箓则是好东西啊，一张是画着一把金色小剑的符宝，另一张呢，则是画着蓝色蛟龙的不知名的符箓，让韩立心里一喜。至于那个圆球，韩立拿出来摆弄了一会儿，终于肯定这是某个五级妖兽的内丹，自然也是珍惜至极的东西啊。最后就剩下了那个不怎么起眼的小瓶儿，但是当韩立将那红色小瓶的盖子打开的时候，里面滚出了五颗拇指般大小的黄色丹丸。这些丹丸不但大小一样，而且色泽鲜艳，晶莹匀称，散发着一股奇异的药香。降尘丹，望着手掌上的丹丸，韩立整个人呆住了。虽然说他没有见过实物，但丹药形状、色泽和药香都和他买的那本《丹道评鉴》描述的是一般无二，不是这个东西又能是什么呢？韩立啊，用手指轻轻地夹起一颗丹药放在了眼前，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总算这次亡命一搏没有白搭功夫啊。有了这几颗降尘丹，想必驱魂和他的结丹几率又会多了一分。将丹药重新装好，韩立小心地将瓶子放回到了储物袋中。如今啊，韩立要找一处有灵气而且还又安全的地方赶紧结丹。无论驱魂还是他，只要能有一个进入了结丹期，在结丹期修士的追杀之下，就可有一搏的机会。不过话说回来，结丹可不是片刻之间就能做成的事情，除了那些天灵根之类的修仙奇才之外，其他的修士都需要足够的灵药和时间来冲击瓶颈。他当初要买的雪灵水和天火液就是修士结丹时必须服用的两种灵物，若是不用的话呢，并不是说不可以结丹，但是那结丹的成功几率却低到了令修仙者吐血的地步。虽然没有人正式统计过，但据说可远远低于1%的结丹率啊。除了这两样东西之外，还可以在结丹时服用其他一些灵药，种类越多，结丹的希望就越大一些，只是没有像雪灵水和天火液影响如此显著。当然他们和这两样灵物一样，重复服用无效的，毕竟这可不是炼器打坐，服下的不同丹药都是适量最好，这多了呢反而可能起了相反的效果呗。但好笑的是，其他灵药效果远远不如雪灵水和天火液，可却反而更加难以寻觅和稀少，因为他们呀大多需要一种甚至数种千年灵草做原料才能调配得出来，那一般的修士谁能有这么大的手笔呢？顶多除了雪灵水和天火液之外，再多配这一两种就算奢侈至极的事情。可是这对韩立来说可不是大问题，除了几种他实在没有和根本没听说过的稀有灵草之外，其他的早在小环山修炼这些年月里催熟好了，并用它们呢调配好了十几种辅助结丹的灵药，就在身上某只储物袋里安然地躺着呢。最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这些灵药竟然不需要修士先天真火的炼制，只要像凡间的普通药物一样简易地调配一下就可以了，而药方更是轻易的可在各种典籍中清楚的查到。这可让韩立当初诧异了半天，至今还有一些不解呀。而他得到的五粒降尘丹就应该是乱星海修士结丹时所需要的一种辅助药物，所以才会 如此的稀有难得。但也不是说这些辅助的灵药您一吃下去就会比其他修士结丹率马上就高出那么一大截。根据韩立所查的资料判断，即使像他这样奢侈至极的结丹法，也顶多呀比其他修士结丹的时候多那么一成半成的成功率出来，总算比不服用的时候强那么一点。当然了，这些呢只是韩立自己的猜测之言。另外，结丹的过程不是说十天半月您就能结束的。按照各种典籍和李化元曾经提过的结丹经验，整个结丹过程足足要持续3年到5年的时间，那具体的长短还要因人的资质而定。您要是先天灵性，3年2年半也许就成了，像韩立这样的资质恐怕按道理上说就得5年左右啊。在此期间还有忌讳，就是忌讳心境大喜大悲，更不能和人厮杀斗法，同时还要吸纳一定的天地灵气。所以韩立找一块稍微有点灵气的岛屿闭关结丹是势在必行的事情。心里这样想着，韩立啊又从身上取出了一块玉简，玉简内有以魁星岛等3座大岛为中心的巨大海域图。韩立心神沉了进去，费了不小的功夫，终于大概判断了出了自己所在的位置，然后才在整个海图中寻找有标注说明的一些偏僻之地的中小岛屿。一顿饭的时间之后，韩立若有所思地退出了玉简，然后望了望四周的海面和天上的骄阳，两眼微眯，一调整方向，就带着驱魂化为了一道白光，消失在了天际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路上啊，韩立遇见荒岛就暂时落脚，恢复一下法力。遇见有修士和人居住的岛屿则马上避开，不敢停留片刻，生怕留下蛛丝马迹被人追查到。如此一来，接二连三的换了好几个方向，韩立才朝着真正要去的方向急速飞去。2个月后，在一个极度偏僻的岛屿上空出现了韩立和驱魂的身影。这个岛远远比不上魁星岛那么庞大，但也比一般的小岛大得多，勉强能挤进中型岛屿之列。这个就是韩立长途跋涉的目的地海原岛。岛上呢，除了少量的凡人之外，大多是一些没有筑基的低阶修仙者，更没有什么岛主之说，完全是个随意进出的自由之地。而这个岛之所以有现在这个名字，是因为啊，附近的海域产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低阶妖兽海猿。这种妖兽的样子呀，和普通的猿猴没有两样，唯一不同的是，就是这种妖兽不但会使用低阶法术水剑术，而且啊，灵智相当的高，常年呢几乎可以赶上7、8岁幼童的智慧，并可以潜入深海捕鱼而食，实在是一些修炼之人收服用作洞府杂役的挚爱啊。而海猿虽然名列妖兽，但实际上一个5、6层的炼气机修士就能轻易的击败并捕获它，所以年年都有一些各地的小船到此停靠，雇佣低阶修士抓捕一些并加以贩卖。有些小商家呢，干脆合资在这个岛设下了法阵，并建立了长期的店面，常年累月的低价收购活的海猿。等过一段时间呢，那海船来了之后，再大量的一次运走。如此一来，这个岛自然聚集了一些为了挣灵石的低阶修仙者。但其他的散修在法阵建立之后，迅速来此地常住起来， 完全是因为海原岛竟有一条马马虎虎的庞大灵脉。虽然说这灵脉的质量实在不咋地，但胜在这个灵脉够大过广，几乎在此岛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让低阶修仙者修炼。而所谓的灵眼和几处灵气稍密的地方，和岛屿的其他地方悬殊呢并不太大，根本不会有高阶修仙者会为此来争斗。灵气如此稀薄，和区区一点海原特产的偏僻岛屿，当然不放在那些大势力的眼中，完全是一个自由放纵的低阶修士天下。虽然偶尔会有筑基期或结丹期修士到这个岛上，但大多呀只是路过此地的过客。哎，正好是含力藏身和结丹的绝佳之地啊。两天之后，韩磊站在岛屿一角的某处荒山中，望着眼前自己新开辟的临时洞府，心里是满意之极啊。这新洞府除了一个简易的药园和两个隐秘的密室之外，没有什么复杂的其他结构。当然了，韩磊用了一套布阵器具，并设了一个普通的隐匿阵法封住了洞口，并小心地将两只雪域蜘蛛的蜘蛛从专门盛放灵兽的皮带中放出，让他们守住了洞府的大门。经过这些年的调教啊，这两只白蜘蛛的个头已经长到了头颅般大小，并且还一连升了两阶，到了一级上级的水准，对付一般的炼气期修士没什么问题。他们呢是韩立唯一从小环岛洞府带在身上的奇虫，至于其他的奇虫妖兽还留在小环岛的真洞府中。韩立猜想啊，若是那些有什么阴谋的家伙还不甘心的想杀他灭口，或要为那姓古的修士报仇，肯定会追根溯源找到他在小环岛的洞府。那一真一假洞府外面虽然有三个大阵遮挡，但想必也禁不住人家结丹期修士的强攻多久。真洞府不用问，肯定会被暴露出来，而假洞府按照韩立的推算，发现和没发现的几率应该是五五之说吧。因为通向真洞府的地道并非使用什么容易发觉的阵法掩盖的，而是使用了凡人世界的机关术，巧妙地用一块巨石雕刻的石椅挡住了地道入口。若是来人只是在假洞府所在的山峰搜索，韩立有自信对方绝对察觉不到什么异样，但若是来个心思细腻喜欢一查到底的家伙，那可就不好说喽。毕竟另一座山峰内那些奇虫的独特气息可是瞒不过结丹期修士的强大神识。如此一来，韩立虽然有点不舍那些一直无法驯服的奇虫，但是呢也只能听天由命。当然了，若是没有被发现而五六年没有喂食，以那些毒虫的强韧想必也不会死的，他们可都有过好几年不吃饭还活着的例子。这样想着，韩立就和驱魂各自走进了一间密室。韩立在服用灵药前啊，先在密室内打坐了好几天，将全身真气调整到了最佳状态之后，才掏出了盛放天火液的小瓶，仰头往口里边小心地滴入数滴，就急忙将瓶子收好，闭目等待药力的发作。没过多久啊，韩立体内的经脉开始滚烫了起来，体内的真元更是犹如沸腾的开水一样沿着经脉急速地流动起来。心里边有些害怕，但是韩立啊忙从身上摸出一包不知名的灵药，不加思索地往嘴里边一倒，就开始静心修炼清源剑诀冲击瓶颈。当第七层剑诀大成之时，也就是韩立结丹成功之日。当然了，在这之前 韩立已经通过神识吩咐隔壁的驱魂同样服下天火液和辅助的其他灵药。驱魂修炼的血炼神光属于一种速成的魔道功法，正常情况下根本没有可能结丹，但是有了血凝五行丹之后情况又不同了，所以呢和韩立结丹的这个方法是大大不同的。相对来说他比韩立的结丹经过可要简单的多呀，因此韩立在下了一番具体命令之后就将驱魂丢在隔壁，不再分心过问了。虽然说韩立自己这次结丹非常的渺茫，但怎么也要认真的尝试一下，就是不能成功也可为下次结丹积累更多的经验，不是？韩立这样想着，人就渐渐关闭了对外界的一切感应，彻底的进入了炼气苦修之中。那么韩立这一次到底能不能结丹成功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08回。